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本台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和1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以及 RRI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听众朋友你好，我们又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相逢。今天是12月6日星期五，这一次节目有新闻评论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故和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消息，以及一乐在 Persona 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美丽和无言流逝，最后是为您播送印度尼西亚各局在 Blangina 的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新闻提要：第一，外交部表示没有必要治理在韩国的印尼公民。第二， Prabowo 总统邀请日本商人在印度尼西亚开设大学。第三，政府正在审查沙特阿拉伯的投资资质请求。第四，印度尼西亚在 BRICS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员身份仍在处理中。第五，专家表示印度尼西亚的核潜力比日本更好。第六，该加马的大学教授荣获法国政府最高学术奖。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内容。印尼外交部确保无需治理在韩国的印尼公民。据安达拉通讯社报道，韩国总统印释了解除军事紧急状态声明后，韩国首尔的安全局势有所恢复。印度尼西亚外交部的印度尼西亚公民和印度尼西亚华人保护局长朱德努格拉哈于本月五日周四在雅加达告诉记者，印尼驻首尔大使馆按照现有程序制定了应急计划，但大使馆认为从韩国治理印尼公民并不紧迫，从当地实际的活动以及印尼驻首尔大使馆的服务照常银行就可以看出首尔安全及时的恢复。朱德补充说，目前还没有关于航空业等进一步受到干扰的报道，但外交部和印度尼西亚驻首尔大使馆继续监视韩国的政治和安全及时以及印度尼西亚公民的安全。在那个国家，印尼驻首尔大使馆提醒印尼公民避开首尔地点和人群聚集的，不要参与当地政治进程。Prabowo Subianto 总统于本月五日星期四在雅加达总统府接待日本印度尼西亚协会代表团来访时，邀请日本界代表团参加在印度尼西亚开设日本大学。多次和下游部长、多次动作委员会主席 Rosan Perkasa Roslani 在陪同总统主席会议后传达了这一信息。安达拉通讯社援引 Rosan 的话称，印度尼西亚一位美国和英国的几所大学明年在印度尼西亚 开始小院提供了机会。他表示以你希望日本能够参加基塔介绍日本代表团的反应非常积极。伊尼政府仍在审查沙特阿拉伯关于持续促进经济合作和投资的请求。这是法律、人权、移民和宗教动作部长 Yusril Iza Mahendra 于本月五日周四表示的。据动作部长 Yusril 介绍，目前实际上有黄金见证政策，并得到了总统 Prabowo Subianto 的支持。他表示，这一项政策让投资者来到印尼变得非常容易。与此同时，沙特阿拉伯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Faisal bin Abdullah Al-Amudi 承认，投资者和游客进入印度尼西亚市场存在障碍。事实上，他认为投资者和游客的流动对于支持两国合作非常重要。Faisal 还强调，前往沙特阿拉伯的印尼移民工人数量已大幅下降，从高峰期的200万人减少到目前的约10万人。Yusril 对此回应称，两国需要谈判达成一项全面协议，不仅涉及经济障碍，还涉及就业问题。印尼外交部发言人 Roy Sumirat 表示，印尼加入 BRICS 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进展第四季的重大进展。Roy 周四在雅加达进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评价，印尼加入 BRICS 符合国家利益的战略决策。他还评价，本次论坛是发展中国家加强全球经济政治合作的重要论坛。我可以说，这两个涉及的印度尼西亚准入程序仍在继续。印尼加入 BRICS 符合自由自治外交政策的选择，我们将继续参与各种为印尼国家利益带来实实在在利益的论坛。我们将始终对于任何国家或组织的合作持开放态度。Roy 还表示，除进转国家外，印尼也在加快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进程。Roy 表示，是1月24日至28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访问印尼与总统和内阁成员举行系列会议。会议讨论了印度尼西亚为实现入会路线图必须采集的主体步骤。Roy 解释说，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将为印度尼西亚带来许多好处，包括加强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的经济改革政策。会议讨论了印度尼西亚为实现入会路线图必须采集的主体步骤。Roy 解释说，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将为印度尼西亚带来许多好处，包括加强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的经济改革政策。印尼侨民日本东京政治大学核能专家连庞宏教授表示，目前印尼的核能发展潜力比日本更好。安达拉东行之原因，他以本月五日周四在雅加达举行的2024年希望美西奖和七年讲座的简辑表达了这一点。在活动中发表公开演讲的连姆承认，目前日本在核能领域很难找到工人。 他说，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目前正在开发比经济带更安全的新一代核反应对。林强调，像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仍然有足够的时间来追赶核电的发展，因此他认为需要政府和私营部门进行跨部门合作来建立核电站。噶加马的大学文化科学学院文学与性别另一教授文宁乌德斯摩罗教授荣获法国政府最高学术奖 Palmas Academics 荣誉学位，授予仪式于本月四日周三在日惹特季斯莱曼市政的噶加马达大学中央大楼举行。在本月五日周四的官方声明中，文宁被认为在他作为法国文学领域学者的三十年中，在社会人文领域进行了许多跨部门和学科的研究。文宁希望自己能够为法国研究做出更好的贡献。他认为法国研究是塑造世界文明的强大支柱。与此同时，法国驻印度尼西亚东盟和东帝汶大使法比安·贝诺尼表示，文宁的作品值得获得法国最高学术奖 Palmas Academics 于1808年首次颁发，旨在奖励那些被认为对法国学术界和法语研究的进步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士。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最近朋友介绍了珍贵收听评论的节目，今天的题目说关韩国中东尹锡悦陷入单个的危机。听众朋友，韩国反对党已就韩国中东尹锡悦12月3号宣布的谢延龄提出弹劾的动议，主要反对党民主党以其他五个小在野党一起提出尹锡悦的中东的协议，理由是以中东宣布在延龄违反了宣法和其他法律。韩国民主党周四表示，他们将推动于12月7号就针对总统尹锡悦的弹劾动议进行投票。尹锡悦的总统以反对派的反国家行动委有宣布谢延的，然而谢延龄仅得罪了六个小时就被190名国会议员否决，因为被认为违反了韩国宪法和法律。与此同时，韩国总统府表示，周三晚实施谢延是合理的，并且在宪法的范围内，他们认为实施谢延龄妨碍的议员进入议会。人民力量党总裁尹锡悦的是保守派前监察官，于2022年以维吾尔有色击败对受民主党籍的民党选，但是自那以后的又以一生罢工和包括人民力量党本身在内的得是政治反对，他的支持率开始下降，正面支持率仅率高于4%。一旦和东夷一周三上午向国会专题会议的报告，根据韩国法律， 但合同已必须在报告后72小时内付诸表决的。但合同已需要三分之二多数议员的支持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反对党需要至少八名选政党人民力量党议员的支持。另一方面，人民力量党代表韩东准承诺将动员力量助这该提案获得批准。如果单动案获得通过，尹锡悦的总统将被停止等待选法法院的裁决。如果法官同意，提案将被弹劾的，并且必须在60天内举行新的大选。希望韩国政治危机的解决能够早日找到亮点。作为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之一，这个国家的稳定是必要的，这样才不会影响到自己和世界的经济。记者们有今天评论的节目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的广播 Voice of Indonesia 将以2024年5月23日星期五世界标准时间0点级调整其短波频率。新的频率将从15.50赫调整至15.55赫，而32.5赫的频率将保持不变。如有任何疑问或意见，请通过电子邮件 foilisteners@gmail.com voinews.id 1jrr.co.id 网站，或者在印尼之声社交媒体上发送你的回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是给你中报道国际发生的事件。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这就没有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本集历史上的今天开始从1917年12月6号的时间，是芬兰宣布独立。1809年至1917年，芬兰是俄罗斯帝国的一个自治区，成为芬兰大公国。1917年发生的俄国革命推翻了俄罗斯帝国，激发了芬兰的独立愿望。1917年12月2号，俄罗斯布尔什维克和都这决定了俄罗斯人民的命运，领导芬兰以为起草了芬兰独立宣言，并于1917年12月6号宣读。1918年1月10号，苏俄政府承认芬兰独立。听众朋友，然后到了12月6号，是加拿大全国纪念日，和针对暴力侵害妇女行为采取行动的日子。每年12月6号，加拿大都会纪念全国纪念和打击侵害妇女行为了。这一天是纪念那些在生活中遭受暴力的女性的日子。加拿大全国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纪念日和行动日也是为了通过反对暴力行为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因此全国消息的报道，加拿大议会于1991年的这一天成立，以纪念1989年蒙特利尔理工学院原名蒙特利尔理工学院发生的大屠杀。听众朋友，最后到了2018年12月6号的时间，是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耶路撒冷是国际公认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一部分的正式。然而2017年12月6号，时任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宣布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为这 Donald Trump 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从 Tel Aviv 迁至耶路撒冷。这一举动遭到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反对，安理会15个成员国中有40个国家遭致的一行动，随后被美国否决。随后，瓜地马拉、科索沃、洪都拉斯、巴拉圭和巴布亚纽几内等一些国家也将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听众朋友，本期历史上的今天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Tempatku menanti sebelum Voice of Indonesia.
This is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一首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希望大家喜欢本台播送的。通过收听本台的广播，你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其中之一是通过收听印度尼西亚古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古的话题是关于印尼政府与加拿大公司在各个领域开放商业潜力。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经济动作部长 Erlangga Hartarto 表示，他的部门与加拿大公司讨论了从能源、制药到食品和饮料等各个战略部门的各种商业机会。据安达拉新闻是12月3日周二报道，双方在雅加达经济动作部办公室与加拿大东盟商务理事会的加拿大商务代表团举行会议时进行了讨论。周二在雅加达与加拿大东盟商务理事会进行讨论后， Erlangga 部长解释称，在食品和饮料领域，百事公司正准备在印度尼西亚开设一家新工厂。他表示，该公司已投资约2亿美元，并将很快在印度尼西亚开设一家新的零售工厂。与加拿大公司代表团的会晤也是先前在国家公益Prabowo Subianto 总统进行的讨论的后续行动。那次讨论的目的是加强印度尼西亚与加拿大之间的双边合作。与此同时，在经济动作部办公室进行的会议上，加拿大商务代表团由加拿大东盟商务理事会总裁 Wayne Farmer 率领，九家加拿大公司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其中包括永明金融、CG 维灵顿公司、戴瑟公司、加拿大自然资源部、冈考迪亚大学、Atkins Release 等加拿大大型公司。Farmer 总统强调，加拿大摄影部门将重点与印尼在经济能源领域改善密切合作，包括作为发电厂的核能、粮食安全和农业、电子商务和人工智能。在经济能源领域，加拿大东盟商务理事会表示愿意帮助印尼加速能源转型。加拿大愿意合作开发可再生能源，并利用核能作为发电厂。 Farmer 表示，他的部门在核能管理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很高兴能够与印尼合作提高管理核能安全和作为发电厂的和运营的能力。加拿大东盟商务理事会还表示愿意支持东盟利用核能作为实现全球脱碳目标的共同努力的一部分。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故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Never
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广播的，提供九种语言的广播服务，即中文、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本台的广播通过3325千赫和17555千赫频率转输，并可通过本台网站 www.foinews.id 和 RRE Digital 进行在线收听。每天我们为您呈现多样化的节目内容，包括外交论坛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 Warna-warni 无言流失、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印尼等等节目。此外，我们还播放格里印度尼西亚音乐，并提供有关国内外新闻和信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的广播 Voice of Indonesia 将以2024年5月23日星期五世界标准时间0点及调整级短波频率，新的频率将从19500赫调整至19550赫，而3325千赫的频率将保持不变。如有任何疑问或意见，请通过电子邮件 foilisteners@gmail.com、foinews.id、ejradio.co.id 网站，或者在印尼之声社交媒体上发送你的回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Persona Indonesia 节目，印度尼西亚美丽节目。今天我给你介绍来自西苏拉威西的Bau Babi Peng Ren。 听众朋友，今天的在印度尼西亚美丽节目里，我给你介绍 Bau Babi Peng Ren。 在苏拉威西的美食之旅中，尝试享受西苏拉威西地区之一波利瓦里曼达的点心美食，那里有各种美味佳肴，正宗味表比其味。在曼达中，包的意思是鱼，表比的意思是竹鼠或竹的。这道以鱼为主的菜肴，讲者称黄刺，味道酸辣可口。这种食物一级主要成分不白的鱼，通常是秦鱼或晋江鱼而闻名。它以高粱姜、生姜、姜黄、胡椒和红辣椒等各种点心香料混合在一起。除了香料之外，当地人在烹制包表必时还有几种秘制香料和技巧。这道美食采用仅在西苏拉威西地区才能找到的特殊香料制成，其中一些香料包括斑马香或芒果酸。某别比通常搭配白米饭或糍粑，这是一道典型的满大尔旁人菜肴，由木薯、面团和磨碎的叶子制成薄圆片。这道菜肴通常在婚礼、节日等特殊活动中提供，或作为宗教仪式的一部分。对于那些有兴趣享用某表皮的人来说， 这种美食可以在西苏拉威西的各个餐厅轻松找到。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勉强世界。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勉强世界。听众朋友，感谢你的是通过短波波段三三二千赫和 voicenews.id/mandarin 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屋檐柳絮》。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屋檐柳絮》的节目。今天的题目有关波多罗哥被选定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遗产。听众朋友，2024年12月3号在巴拉圭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兼委员会第19届会议上，雷欧波罗格被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属于栖息保护类别。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穆罕默德·乌麦大使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员会以及所有为将雷欧波罗格认定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证做出贡献的各方的表示感谢和赞赏。听众朋友，雷欧波罗格是一种将舞蹈、音乐和戏剧艺术结合在一个宏伟舞台的表演艺术。这表演的主要标志是巴隆安西欧巴隆，这是一个是由公爵羽毛的舌头形状的大型面具。这些面具不仅具有视觉吸引力，还体现了力量、勇气和领导力。雷欧波罗格表演动张伴随着加姆兰音乐，并不及各种交涉如瓦洛加迪尔和西欧巴隆面具的有着。每个元素都有一个故事和哲学的意义，特别是以代代相传的红旗忠诚和团结的价值观有关。听众朋友，印尼文化部长法里尊强调，雷欧波罗格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栖息保护的非物质文化的遗产，是印度尼西亚保护跟着以当地价值观和相互合作精神的传统艺术和文化的重要时刻，并且在已决定雷欧波罗格正式成为印度尼西亚第40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并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里。之前我杨克里斯拉兰选择培训昂格隆萨满舞蹈、诺根巴厘岛传统舞蹈三种流派，便利西传制作艺术本家希腊班顿伽门兰和应用招摇的健康文化，之前正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可。听众朋友，今天屋檐柳絮的节目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这 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您刚才收听一首印度尼西亚歌曲，希望大家喜欢本台播送的。感谢你继续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你能通过短波波段深层入间和本台的网站 foreignnews.id/mandarinwoman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印度尼西亚歌曲，在布朗伊南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本台播放印尼地方歌曲 Loro Pikir， 中文意思是玄云的 Loro Pikir， 是一首加瓦歌曲，由 Bumi Blambangan 的在华恒裔的音乐家 Teddy Wood Anugrianto 创作的。 Loro Pikir 以2020年被 Happy Asmara 演唱的而发行了。在经过 Bajol Danu 中心编辑并上传到其 YouTube 频道后，销量进一步飙升。该视频现已被观看超过2300万次。 Loro Pikir 的歌词讲述了一个人没有感受到爱人真诚的爱的故事，他的伴侣只有在有对他有利的需要时才接近，形同即席家具，并在胸中变得令人窒息。最终他选择了分手，而不是即席为之几段充满失望的感情。好，听众朋友，请收听 Bajol Danu 和 Fira 和 Nabila 演唱的 Loro Pikir， 请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台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6点至7点，北京时间下午7点到8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千赫和4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i@foinews.id foilisteners@gmail.com， 还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本台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Instagram at foi_official， Twitter at foi_indonesia。 听众朋友，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日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